圣经导读新唱365，9月8日，今日读经，箴言16-19章，哥林多后书8章，导读。箴言16:1对应33节，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却出于耶和华，与定是由耶和华是本章的主题。表明世人好像可以随己意选择干什么，但神永远掌管一切。本章的写作结构是 ABC 次 C 次 B 次 A 型。2-9B 部分揭露世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确的，但内心动机在神面前赤露敞开。只要人凡事依靠并敬畏神，所谋算的必会成就。对应25-32次 B 部分，揭露了人自以为走的是正道，却是死亡之路。人拼命做工是因肚子的需要，匪徒作恶是想制造麻烦，各种人行事都有自己的理由，而要制服己心却是难上加难。虽然人可以选择善恶，但最终结果都由神掌控。10-15C 部分论述统治者可以选择公平和怒气，对应16-24C 部分次 C 部分论述智慧人和愚昧人的选择。但11节和20节教导我们，公道在于神，那谨守神的话并依靠神的人必定蒙福。本章平行的结构中心在两边， A 部分1节对应次 A 部分33节，强调谋算在人，定是由神。17章进入唯有神熬炼人心的教导。首先1-5是以第三节为中心的总纲。1-2揭露富裕的大家庭常有争夺家产之事发生，而纷争家庭的财产迟早要被聪明的仆人夺走。3节呢，教导神是如何熬炼人心的。4-5揭露家中若有听信谗言、不怜悯穷人、为富不仁的，都会被神惩罚。6-28是围绕第15节，神恨恶善恶不分之人为中心的交叉结构。6-9对应21-28，教导家庭关系要和谐，就当孝敬父母老人，不说谎言，不靠送礼，不挑错，并以爱来遮掩过错。10-14依次讲到了家庭纷争的管教和审判，聪明人一听就明白，恶人呢只寻背叛，期盼不要遇见愚昧人，因祸患和纷争伴随着他们。16-26依次描述了家中有愚昧儿女的情形，愚昧人还想用钱来买智慧，无知的为人去担保，夸耀自己出身显赫，舌弄是非，并使他父母自取愁烦。本来是喜乐的心是良药，现在呢却是忧伤之灵，蚀骨枯干。如何解决家中的愚昧问题呢？27-28教导寡言少语有智慧，性情温良有聪明，若愚昧人能静默不言，也算是智慧。18章继续17章的主题，开头就说：“与众寡合的，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的真智慧。”1-9以5节为中心，论述了恶人看情面来判断善恶。对应11-19，以15节为中心，论述聪明智慧之人寻求知识。1-19，问题解决的钥匙在10节。神的名才是义人得安稳的坚固保障。18章20-24继续唯有神熬炼并衡量人心的主题。围绕着22节，真智慧人在家中有贤内助，贤妻是神所赐的恩惠。对应19章12-16的中心，第14节， 教导贤惠的妻子是神所赐的。谁是真心爱你的朋友，并比亲弟兄更可靠的呢？除了救主耶稣，还有谁呢？19章1-11节是平行写作结构，证明有神所赐的祥妻，有神所赐的贤妻的家才是蒙福之家。首先1-6节教导如何使用财物，行为纯正的贫穷人比不会善用财物的有钱人强。与之平行的7-11节教导如何管理家庭。有一种穷人说话没有智慧，连朋友都远离他，有见识的不会轻易发怒，宽恕别人就是得荣耀。12到16节贤惠的妻子是神所赐的，但谁能凭自己找到呢？17至21节管教儿女要及时，否则他长大了脾气暴躁就没机会了。人心很多的计划，但离开神就无法立定。对应25至29节管教儿女要有策略和刑法，关键是不可偏离神的教训。22至24节劝勉我们，只有敬畏神才能得生命，也必恒久知足，并远离灾祸。新约哥林多后书8章使徒保罗一直鼓励悔改的哥林多信徒，并为自己使徒合法的职分申辩。8章1-7节他突然谈论起奉献和捐钱的问题，原因是信徒的悔改若是真的，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慷慨地奉献，这是得救之人所结的果子。有信心的人若不愿意奉献，凭什么说自己是有信心的呢？保罗表扬马其顿一带的教会，虽然在困苦患难中，但为了别人的好处而乐意奉献金钱的信心。他亲自的证明，他们的奉献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收入，而且是自愿的。他虽然没有告诉他们捐助的具体事项，但他们一再的再三的哀求，渴望在捐助圣徒的事上有份，因他们把奉献金钱看成是伟大的服事。服事不单是教会聚聚会、唱唱诗、听听道，而是要奉献金钱和整个生命来参与。今天有人很幸福，有房有车有存款有闲暇的日子，但对于教会的福音工作，常常说自己太忙、没有力量或身体不舒服等等的理由，如此怎么能经历圣灵的能力与喜乐呢？保罗说，马其顿的弟兄姊妹虽然缺乏，却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了主，又献给了使徒牧者，真是叫他大感安慰。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恩赐，金钱上也丰富有余，所以保罗劝勉同工提多去办成这捐献之事。8至15节保罗在信中告诉哥林多教会关于捐献的事，只是提议而不是命令他们去做，并借着马其顿殷勤奉献的例子来考验他们的爱心是不是真的。因他们说自己悔改了，但若要他们奉献会乐意吗？所以考验是必要的。为了鼓励大家奉献，保罗提到主耶稣的榜样，基督虽在天上拥有一切，但为了罪人而道成肉身，并献上自己的生命做我们罪恶的赎价，使我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。保罗提出这些建议是有极大益处的，本来早在1年前已经开始捐献的事了，由于哥林多教会出现了犯罪和纷争结党的事，因不悔改就不得参与爱心的奉献事工，现在教会悔改洁净了，就与圣公有份了。若一个教会有破口，即使天天喊着要宣教要奉献，也是自我欺骗而已。现在哥林多信徒有爱， 是圣灵在人心里动工，使他们有愿意行善的热忱。而马其顿人没有他们有钱，所以应该奉献更多，但不是超过自己的负担，而是均等。耶路撒冷教会在物质上遇到困难了，但一直在属灵上供应外邦的教会。外邦人的教会在金钱上富足，应当帮助母会的缺乏，这就平等了。而奉献多少取决于个人的良心和所处的境况，千万不可与别人比较。十五节，保罗引用出埃及记16章18节，当时是以色列第一次出埃及，得到神在旷野的供应的玛拿和鹌鹑。而哥林多人悔改则是第二次出埃及，以色列虽然硬心，却得到神在物质上的丰富供应，可是他们在属灵上没有改善。而神给了哥林多信徒属灵上的丰富的恩赐，所以他们应当在物质上更多的帮助犹太的教会。16至24节，保罗感谢赞美神之后，提到一个新的任务，即神把殷勤奔跑的热心给了提多，他自愿去哥林多收集捐献。为此保罗又派了一个教会所信任的弟兄与提多同去，目的是使敌人无法毁谤他。不但如此，还另外派了一个弟兄参与监督这一次的捐献。有了三个见证人，那撒旦就无法再攻击神的仆人了。传道人在财务上一定要小心，不要乱碰教会的奉献。提多和另外两个弟兄组成了捐款的监督委员会，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和基督的荣耀，也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教会合一的重要见证，更是对哥林多教会爱心表现的最大证明和悔改真实与否的考验。不然保罗夸了他们之后，若他们再在金钱奉献上小气的话，那就失去了爱的见证了。应用箴言说，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，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神必偿还，而恶人富得流油也不关心贫穷人。使徒对哥林多的信徒以属灵的父亲的身份教导他们，盼望他们悔改之后结出奉献的果子，并能帮助贫穷的耶路撒冷教会，以此考验他们是否真的悔改。我们在教会中看到一些信徒在奉献上有不好的见证，如果说我们真的悔改认罪并信了耶稣，得到了神在教会中的各种的好处，又在生命中得到很多喂养，那为何没有爱的行为表现出来呢？一个悔改的基督徒，如果看到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带到教会里的饭菜，会随便的浪费吗？看到教会里的诗歌本或者圣经，会随便的破坏吗？看到牧者领袖毫无怨言的辛苦的服侍而无动于衷吗？聚会时间到了还会拖拖拉拉吗？有些弟兄姊妹需要接送或关怀探访，若我们有车有能力，为什么不起来帮忙呢？教会哪一项事工不需要花费？面对培养基督工人的神学院和中心的宣教机构的缺乏，又有多少人愿意慷慨奉献呢？求主怜悯并翻转我们的生命，能够早一点结出悔改与悔改相称的果子，不要再叫圣灵为我们担忧了。但是无论人在教会里有任何的谋算和动机，最终的决定权与审判权都在教会元首主耶稣的手中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谋算在人，定是由神。